好啦，咁我哋开始啦，好冇？第5页嗰度咁上文咧就讲咗上文咧都系开始讲个咩啊？呢、这个第一份总标纲领嘅呢部分即系从个纲领上咧去讲出呢部论嘅嗰个内容咁内容咧就系、是、喺第4页里边咧讲依住大乘嘅嗰啲经里边嘅嗰个内容，系显示出咧佛所说嘅嗰。十相殊勝殊勝嘅語咁呢十相殊勝殊勝嘅語嘅內容又係咩嚟咧？咁喺第5页嗰度咧，個論文咧就去舉出佢嘅內容啦佢係為柯賴耶識説明所知依嘅體，體即係佢嘅體質，佢嘅內容體性，明啊？乜嘢係所謂所知依嘅內容體質咧？咁就係、是、佛咧去説呢個柯賴耶識。就話我哋眾生咧，每一個眾生咧，各有自己嘅一個所謂藏色，呢、这個所謂柯賴耶識。呢、这個作為一切我哋生命裏邊所知嘅一切法嘅嗰個根據咁呢個係第一個相第二個相就咩啊？三種自性呢、这個咧就係所謂所知相嘅嗰個內容啦所知嘅依，所知就係指一切法，佢嘅依據，佢嘅來源就係個柯賴耶識，即係話所有眾生嘅生命來源咧，來源於佢自己嘅嗰個藏色，唔係來源於個父母，更加不是來源於個上帝，亦都不是咧來源於所謂客觀真實存在嘅嗰啲物質自性，明啊？而係咧。來源於各自眾生自己生命裏邊嘅無始時來所有嘅嗰個柯賴耶識嘅作用呢、这個就係所謂一切所知嘅嗰個依據第二咧就係、是、佢所知嘅相，一切嘅法，一切生命裏邊嘅事事物物，佢嘅嗰種體相、體質，佢嘅自性，佢嘅本身係咩東西嚟咧？系咩内容嚟咧？咁就系、是、所谓三自性呢、这个所谓依他起自性、遍计所执自性、完成实自性咁呢个就系所谓所知相嘅嗰个体啦咁第三咧就系、是、入所知相嘅体啦咩为之叫入所知相咧？就系、是、我哋要正入呢个唯识性，了解体会一切法都系唯识所现，不离识嘅。我哋要正去咩睇正呢一种真理呢、这个为之叫入所知相，入即系正入，正入咧就唔系纯粹用嗰个思想去理解，而系咧要亲身去体验呢、这个为之叫正入，明啊？好似你咧去食粒糖咁，粒糖点样甜化，你自己亲身体验呢、这个为之叫入咁呢个就系所谓入所知相。我点样去入咧咁？一个菩萨咧圆满正入所知相咧，佢就能够成佛噶啦。咁所以菩萨咧要去修六波罗蜜多，作为正入呢个所知相嘅嗰个因同埋嗰个果即系话呢个因即系个因位啊。未见到之前，依住有漏嘅嗰个善嘅心咧嚟去修六波罗蜜多。從而咧去引生嗰個波野智，正入初地。正入初地嘅時候咧，呢六道嘅收集咧就轉成無漏嘅，用無漏嘅依住個無漏嘅正見嘅心咧嚟去咩啊？嚟去進修呢一個六波羅蜜多。呢、这個就係佢嘅果啦，啊！依住嗰種無漏嘅六波羅蜜多嘅呢種果效咧，你然之後咧先至能夠咧。能够正入嗰个所知嘅相乃至到咧得以成佛好啦，喺个过程里边咧，菩萨要经历咩十个阶段嘅嗰个六波罗蜜多嘅菩萨道嘅收集，佢先能够咧圆满正入嗰个所知相，佢而成佛嘅所以呢个就系所谓比因果嘅区别啦每一地所修嘅。嗰種 六道的因六道的果效不同的，初地专修布施，二地专修正戒，三地专修安忍，明白吗？这个是他的差别，不同的那种、因果的修，明白吗？在那个、菩萨的那个修学里面呢，离不开这个所谓戒律，这个所谓菩萨律仪啦、所有 佛弟子他修学佛法呢，都要所谓修戒、修定、修慧，根据这三学来去进修的、这个所谓戒学、定学呢，我们叫心学、慧学，这个所谓三学，明白吗？根据这三学呢的收集呢，它会产生一种增上的作用力，很强大的那种助力，这个叫增上力。我们去、依住那个戒，修这种菩萨戒产生的增上的力呢，我们能够呢进修这个、菩萨的那种定学心学、依住这种菩萨的定学心学的修学所产生的增上力呢，我们能够去修大乘的菩萨的那种智慧之学、依住这种大乘的智慧之学的收集所产生出来的增上的力呢，我们能够生起那种波野的智，明白吗？去正得正入这个所知上，所以这三学呢叫三增上学，明白吗？所以菩萨的律仪叫做增上戒学、增上戒学的那个内容体质呢，就是所谓菩萨戒了、一个菩萨去、依住菩萨戒呢来去修六道四摄、等等、这个就是他的、那个所谓增上戒的那种内容体质、另外呢，这个所谓首灵伽摩、虚空藏这些大乘的那些地上菩萨所修的广大的那种定的、那种定呢、这些各种的沙摩地，这个就是所谓增上的心学、另外呢，这个所谓增上的慧学的那个内容呢，就是所谓无分别智，这个所谓波野智、大乘的菩萨呢，他要证得什么、这个、人空的智、法空的智的、这种智呢无分别的、依住这种无分别的那种波野的智呢，就能够、证入那个所知的相、这个就是那个什么，这个所谓、大乘所修的那个、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就佛法当中呢、我们可以呢分为所谓教、所谓理、所谓行、所谓果，明白吗、前文呢一路、就着那个什么、那个、所知的依、所知的相、入所知的相、比入的因果体、乃至到这个所谓、六波罗蜜多、菩萨十地那个内容呢，这个属于教和理，这个所谓境了。一个菩萨呢，他要依住佛法的内容呢，作为他认识的那个对象，他要认识这些佛法啊、他将佛法作为他必修的那个、所学的那个对境内容，这个就叫境。境分为教和理，教就是那些经，理就是什么，理就是当中的那种、道理了、这十相的殊胜殊胜语呢， 就是指什么？指那个经的殊胜，道理的殊胜，即是那种教的殊胜，大乘的教。在小城里面你见不到这些教的。因为这种大乘的教有甚深的道理的，所以很殊胜的。所以两种的两重的殊胜，明白吗？这个属于所谓境了。至于行呢，行就是刚才讲的戒学、心学、慧学，这个就是菩萨的那个所修行的那种内容，他所要依住来修行的那种必修的内容。这个境和行呢，这个就是因，我们去依住的佛法来学习那种教和个理，依住教理我们来去呢切实地修戒、修心、修定、修慧，这个作为个因，有修行的因就有所证的那个果了，这个所谓佛果。所以在这部论里面呢，包含了大乘的境、行和果这三部分的。上文所讲的这个所谓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这个就是那个行了。至于它的果呢，就是这个所谓无住涅槃，这个作为彼果的那个断的体。菩萨呢，他去，或者我们这么讲，我们为什么要修学佛法呢？就是因为佛教认为什么？所有有漏的众生呢，无始时来的生命里面呢，都有无数那么多的烦恼，这些无明等的烦恼。无明等的烦恼呢，令到我们呢产生颠倒认识。这种颠倒的分别，明白吗？依着这种颠倒的分别呢，我们来去造作那些有漏的业。一造作的有漏的业呢，就形成了三有的因。有因就会产生那个果了，于是呢我们的生命呢，一期的生命有生就有死，但这个死呢不是永远的那个断灭，因为有这个三有的因，三有即是三界，有三界的因，所以呢就会产生三界的果。那于是呢生死之后呢，又再在三界生，不断地生死生死，就因为有无明的烦恼、颠倒的分别的执见认识，所以呢我们要得到解脱乃至到成佛呢，我们要什么？这个所谓断，依住大乘的戒、大乘的定、戒乘的慧，来去修行呢，来断一切的烦恼，明白吗？一切烦恼都断灭了，这个叫做危的涅槃，我们有这种果证了，这个就是个果证，这个大涅槃，这个就是那个彼果，彼就是什么？那个菩萨所修的那些三学那些六波罗蜜多等，所产生出来的果，这个果呢就什么？就它那个断烦恼所证的那个什么？这个涅槃体涅槃就是什么？涅槃就是那个体来的，这个所谓无为的那个真如，这个就是那个断的德了。当我们能够断一切烦恼呢，这个无为的真如就显露，被我们呢圆满地来证得，这个就是那个断的德，明白吗？依住什么？依住大乘菩萨的戒心、 为三学的收集，断一切烦恼，证这个圆满的那个无为的真如、啊、这个就是这个所谓比果断，是吧？嗯，这个是就个体来讲所证的那个无为的真如的体来讲，明白吗？就那个能证的智用来讲呢，这个就是那个大菩提的智用啦。证这个无为圆满，证得这个无为的真如，这个就是比果的断、啊、这个是果来的，证得大涅槃，这个是果来的。怎样才证啊？断一切烦恼，是吧？不是只是断我执烦恼，要断一切要些所、啊、这个什么、啊、法执的烦恼，明白吗？依什么来断呢？这个就是比果的智了。这个智就是那个大菩提的智，明白吗、啊、所以就着那个内容来讲，就个果来讲，景行果里面的果呢，就是这个所谓比果断比果智了。智就是那个用，断就是那个体，行不行、啊、就菩萨所证的涅槃来讲，这个叫无住涅槃，跟小乘不同。小乘的人呢所证的涅槃叫做无如依的涅槃、啊、他有法执的，他执住有一个实的无如依涅槃作为他所证的、啊、但是大乘的菩萨呢，不住生死，亦不住那个无住涅槃的、啊、小乘的人住在那个无如依涅槃里面呢，他不能呢还入三界度众生的，因为他有这种法执的障碍，他又没有这种大智大愿的那种功德殊胜的作用、啊啊、所以他不能够什么还入三界生死里面呢来度众生的。但是大乘的菩萨呢，这个无住的涅槃呢，就是什么、啊、既不住生死，他不会好像世人那样执住有所谓实的我实的法，从而呢起种种的颠倒认识生死轮回，这个就是所谓住生死了。凡夫众生是住在生死里面不得解脱、啊、菩萨呢当他成佛的时候呢，不会再呢所谓生死轮回了，没有这种执住的那种执见烦恼、啊、也都呢不会好像声闻那样住在个涅槃那里，为涅槃为他所执的那个所谓涅槃所障碍，一切诸佛都会什么起个报身，起个千万亿的化身来去呢，在众生的那个三界的生死里面呢，而起他的、啊、度众生的那种事业作用，这个叫不住涅槃，这个为之叫做无住的涅槃。无住的涅槃就是那个比果断的那个内容，明白吗、啊、那比果智呢，就是那个大的菩提的智，这个就是所谓能证的智、啊、当我们有能证的智呢，就证圆满证得这个无为的真如，从而呢证得那个什么佛果了，证得佛果即是得到佛的身了，他的生命自身就是一个圆觉圆满觉证的生命自身，佛者觉也，自觉圆满，觉他圆满，一切觉行圆满所成的那个生命自身，这个为之叫佛身、啊啊、就个佛身佛的生命来讲呢，从三方面来讲，自性身、受用身、变化身、啊、这个自性身呢就包括什么、啊、自性身呢就他的、啊、那个、佛的那个大菩提智，这个所谓四智心品、啊、以及呢、他所证的那个真如， 这个就是佛的那个生命的那个真实的自身，他的本身，这个叫佛的自性身，明白吗？每一个生命体呢，不论你是三界的众生，你是那些地上菩萨，乃至你是诸佛，你都有生命自身的，每个生命的自身是不同的，明白吗？释迦牟尼佛不是等于阿弥陀佛，各有他自己的生命自身，对不对？有他自己的不同的那种四智心品的生命作用，这个作为能证的那个智，能证的智和他所证的那个真如呢，合成一体，能证所证不离的。沙拿沙拿，能证的智圆满证入那个所证的真如。这个就是佛的那个真实的生命自身的 那种情况，或者它的作用。但是佛的生命作用呢，不单止这样，它还会呢，去现依住它的那种智慧殊胜功德的作用呢，现起那个净土，这个布土，在个布土里面呢，现起那个布身，作为什么地上菩萨所受用的那个佛身，即是说地上菩萨所认识的那个清净的佛身呢，这个佛身就是那个布身，这个布身呢，就是佛呢，利用他的那种殊胜功德作用呢，所化现成的呈现的那个清净的佛身，这个叫做受用身，作为那些菩萨所受用的那个身，明白吗？变化身呢，就是为那些地前的凡夫众生所化现的那个佛身，令到那些地前的菩萨呢，都认识到道佛，都知道有所谓佛法，从而依住啲佛法咧嚟修行，系咪啊？咁呢个咧就系嗰十种嘅相啦，咁所以从上文讲，无住涅盘就系比果段嘅体，呢、这个第九个相，系嘛？呢、这个三种嘅佛身，呢、这个所谓自性身、受用身、变化身，呢、这个就系比果智嘅体，总结啦，佢由此所说，十处显于大乘，二声闻乘。从这十处的内容呢，有个体，上文就讲了十相的体，十相的体它的内容呢，和声闻乘的那些内容呢，完全不一样的，是吧？它又显最胜世尊但为菩萨宣说，佛呢 特别呢为这些菩萨去宣说这些这么殊胜的那些内容的，明白吗？而无著菩萨呢，就什么？根据佛所说来为菩萨而宣说，这个就是依住这十种圣处来去作宣说的，那回事了。是故应知但依大乘诸佛世尊有十相殊胜殊胜的语，所以根据上文的那十相十种殊胜殊胜语呢，我们理解到呢，大乘的那个体大，它的体性内容广大的。大乘体大，根据这十相的内容，好了，大家看第五页的那个疏那里，黄恩仁先生就去根据世亲的色、无性的色呢，来去做一个解释的。咁就住呢十相，我哋再去根据个色呢来去理解吓。佢所知依等其体是何？呢十相啊，包括所知依、所知相等，佢嘅内容系咩嚟呢？咁佢为阿赖耶色等呢、这个。所知依就是什么？阿赖耶识作为个体质了，所知的相就是那三自性咯， 咁其中咧，始终所知义者第一个相，第一个殊胜殊胜语吓，呢、啊这个叫所知义。佢一切境界心识所知，心识就系嗰八个识。从大乘嚟讲，佛教咧认为咩啊？每一个众生嘅生命五蕴所成嘅，五蕴里边有所谓物质嘅色蕴。感受的那种受蕴、想象、影像作用、这个什么言说的作用，这种所谓想、啊、心理情绪的作用，这个所谓行蕴、啊、认识的作用，这个为之叫色蕴。从大乘来讲，色蕴呢不是只是讲那六个色，仲包括咧第七色、第八色，有八个色，呢个为之叫心色啊。凡系心色咧，啊，当佢一众缘和合嘅时候咧，呢个心色嘅字体咧就现行啦，具体而存在而有啦。呢个叫做色心色嘅现行。当个心色一现行嘅时候咧，依住嗰个色嘅字体本身，呢、这个作为嗰个体质，作为嗰个体质根据，有体就有佢嘅作用性，啊，个作用就咩啊？嗰种所谓见分嘅嗰种能源嘅作用，啊，相分嘅嗰种所缘嘅作用，啊。这个能源的作用直接是依住个色的字体而有的，就是那个色的本身的作用来了。但是那个相分的作用呢，就不一定是个色的 字体本身的作用、啊、例如什么？例如我们那个眼色的作用，当眼色的字体一现行呢，眼色的见分就去什么？认识眼色所缘的那个相分，相分就是那个所谓色境、啊、佛教认为呢，我们、啊、我们那个心色所认识的境呢，就包括这个所谓六境，所谓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不同的那个对境境界，明白吗？而眼色的见分，这种能源能认识的作用，色的能认识的作用呢，又叫做能源、啊、又叫做什么？能取，又叫做呢能量，量即是量度、啊、好像我们用把尺去量那块布，当我们将把尺放在块布那里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块布有多长，就有所知。所以呢，这个量呢就引申成为什么？成为所谓知的意思。凡一个心识一现行呢，它一定有所知的，因为它有能知的作用，能认知的作用。这种能认知的作用，我们叫做识的那种见分作用，好像我们睁大眼睇嘢咁，我们有能见能见的那种作用一样。所以呢，这种能源的作用、能取的作用、能色能量的作用，或者我们叫能色的作用都得、啊、有能源、能取、能量、能色，就有什么？有所缘、所取、所量、所识的那个对境，那个叫对象。这个对象我们叫做识的那个相分，明白吗？但是眼识那个见分，或者乃至到呢阿赖耶识的见分呢，就是个识本身所有的那种心识的作用，明白吗？但是颜色的相分呢，这个颜色的境呢，这个就不是心的作用了，它是物质的作用来的，明白吗？啊，所以这个见分呢，就 凡是个心识的见分作用，一定是个心本身的那种心的作用，所以它是属于心法。凡是心识的能源、能取、能量、能识，这种作用是属于心法的作用，明白？而潜识呢，所缘的那些色声香味触呢，这个属于色法的作用，明白？这个有分别的啊。好啦，咁啊，再睇翻个讲义嗰度啊，佢一切境界系心色所知，眼色就认知嗰个颜色嘅景，明啊？耳色咧就认识咧声音嘅景，系、哎、鼻色就认识咩啊？香臭嘅景，舌色就认识咧甜酸苦辣味道嘅景。身色呢就认识软硬轻重这些足的景，明白？我们的意识呢，它就了知一切法的那个景、所以所有一切所知的法呢，都是什么心识的那个对景来的，这个所谓一切境界。一切境界是名所知，因为它是眼色、耳色、鼻色、舌色、身色、意识所认知的那个对境来的，所以叫做所知，明白？一切境界心色所知就是名所知了，所以一切的心所认知的对境呢，我们叫它做所知、它是心识就是能知，上面讲了，是吧？这个量能量就是能知嘛，它能知、认知，有这个知识的，是吧？心识呢，不单只是能知，心识也都是所知。什么意思呢？心识是一种能知的那种作用东西，明白吗？但是当心识呢、作自身的认识，或者认识其他的心识的时候呢，心识就变成什么？作为那个所知的对象、例如呢，一个人，这个人呢，它有能知的作用的、可以看出面的东西的， 看颜色，听声音，所以它是能知，它有能知的作用，譬如能知，行不行、但是当它照镜的时候呢，它见回呢那个能知的自己，能知这个是一个主体的那个那个自己来的，这个叫主体的我，明白吗？那主体的我呢，去认知那些客体的物的嘛，通常是、我们擘大眼看到颜色，这种颜色就是一种主体的那种认知，那个我的那种认知来的嘛，我见到颜色，我听到声音，这个叫主体我的那种能知的那种作用，它是属于这种能知的那种作用来的，明白吗？但是一般的主体的我呢，就跟那个 客体的物是两回事来的，明白吗？眼就见到颜色的景，耳就听到声音这个景，那个就是客体的物。但是当那个主体的我去认知回自己，我是什么来的呢？他去认知自身的时候呢，这个自身呢，这个主体的我呢，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那个客体的我咯，作为一个被认知的对象咯，是吧？这个主体的我呢，英文叫做 I subject， 主体我。当他去 由呢个主体我做出发嚟去咧，起一种认知嘅时候，佢认知到一啲客体嘅物，嗰啲所谓 object 啊。但系当佢认知翻自己嘅时候咧，呢、这个所被认知嘅自己咧，就唔系一个 I subject， 唔系一个主体我咯，变咗一个 I 嘅 object 啦 ，object 即系个客体，客体嘅我。所以这个能知啊，这个、能知就是个心来嘛。心呢不单只是能知，有时它都变成什么同时是所知来的。明白意思吗？就好像你照镜子，你所见到的是不是一个自己？但这个自己不是那个真正的主体自己，是一个被认知的那个所谓主体自己，被认知就变成一个客体，这个是一个客体的自己，对不对？所以这个客体当这个主体的我变成一个被认知的对象的时候，这个主体的我这种能知就亦是所知，听不听明白？所以心识啊，虽然它本身是能知，但我们都会对心识作自己的心识作回去一个自我的认知的嘛。当我见到颜色的时候呢，这个见颜色的我呢是一个什么的我来呢？是一个怎样的我？它怎样去见颜色的呢？这个见颜色的我就变成一个所知的我咯，被认知的我咯，行不行？所以呢，从这里来讲呢，我们知道所知是等于什么？等于一切的法，包括心识在内。心识本身是能知的作用嘛，能源的作用来的嘛。但它亦都可以成为所知的对象的。明白意思啊？你用乜嘢嚟上堂啊？你知道你嘅意识喺度理解到一啲嘢，你咪你认知翻自己嘅意识所认知嘅嘢咯。例如咩啊？譬如你修定，当你修定嘅时候咧。其实你知来知去，你的心的活动呢不是知外面的东西，是知回你自己的心的，知不知道？明白意思吗？譬如你沿住弥勒菩萨，你以弥勒菩萨呢作为你修定的所缘的境，在你的心里面，你的见分，你的意识的见分，就去认识那个弥勒菩萨这个相分。你的意识呢有这种行相，有这种活动的情况，行不行？但是修定的时候呢，我们呢那个意识呢是不需要对那个相分呢来去作分别的。你只要每一刹那，当你的意识呢，在这生灭变化，刹那咁生灭变化的时候，你保持住这种意识的那种相续不断的那种生灭变化，在你每一刹那里面，你不去认识其他的东西，你只是认识回自己的心的 那回事而已，认识自己的心呢去认识到什么，你保持着这种认识，即是你见来见去都是见回自己的心的那种行相，对不对？这个不就是你的那个以的心作为的所知，你不是以那个相分来去什么去作分别处理， 你是去了解回认识回保持回自己的心的那个认识。沙拿沙拿你都保持住弥勒菩萨的这种认识，弥勒菩萨的这种心的那个认识。所以修定呢就是去圆什么圆个心的见分的，其实这个所谓无间的心，不是圆个相分的。因为你的心是不断在活动的时候，见分一定有那个相分作为所缘的，但你不会去对个相分呢去特别处理啊，这个佛像是什么佛像，这个佛像是怎样什么的形态，它是站在那里还是坐在那里，你不是这样去理解的。你沙拿沙拿认识回自己的心的认识，对不对？修定是这样的一回事来的，你掌握到这个意思 你保持住这个心的那种相续无间的那种活动，在每一刹那里面见分缘相分来去起你的心的活动，你就是有这个认识，你保持住这一每一刹那的认识的心的那个认识，不是没有认识的，记住修定不是没有认识的，记住是有认识的，但你认识什么？认识回自己的心，你的意识，知不知道？那有时候你的心就作为你的所知，你的能知的所知，其实听不听明白所以呢从这样去理解呢，一切的法包括心识都是我们的所知，心可以作为我们的所知的，记住明白所以什么叫所知依呢？所知意里面这个所知就是指一切法，一切法的那个依据根据，这个叫做所知意。换句话说，所知意者就说明一切法的那个来源根据，根据什么而有的不是根据什么那些客观存在的那些物质，亦都不是根据你的父母的那些什么精子卵子，更加不是根据那个上帝那个大凡，不是你作为个真正的根据，明白吗？每一个众生的那个生命的里面的一切的法，它的来源根据来源它自己的那个阿赖耶识。下文呢我们再解释为什么一切法的那个所依根据是个阿赖耶识呢，这个要下文去交代总之呢在第一部分，这部论的第一部分说明什么？说明每一个众生生命里面一切所知的那些法，它的来源根据就是那个阿赖耶识，明白吗？所以所知依的那个内容呢就是阿赖耶识啦就因为这个所谓所知呢就是指一切的境界一切的境界呢就包括什么色法、心法等一切的法好啦，你再看那个所那里，他如是诸法明所知者，以一切法皆是所知故，它切非所知就不能谓为有故。如果这些东西呢，那些事物不是我们所认识的，你怎知道有那些事物？你都不认识不到那些事物，在你的认识里面根本没有这些事物的存在那回事，明白吗？它诸所有法不出色量了，所以呢一切我们所知的法呢都离不开我们能识的那个心，因为它作为能识的那个所识，这个所谓所知嘛，所知是离不开个能知的，记住，因为能所不离的，明白吗？所以呢，它是故说 说彼为所知、啊、好了，什么叫义呢？所知就是指一切法啦，生命里面一切的事物，这个叫所知、所知的义，义有两个意思，一者就为因、正生诸法，这个所谓种子、因就是个种子，所谓诸法的自种子，明白吗？牡丹花有牡丹花的种子，茉莉花有茉莉花所根据的那个种子，色法有色法根据的种子，心法有心法所根据的种子，即是说什么？颜色呢，有颜色所根据的那个颜色种子，这个作为它的生起的那个因，行不行？明白吗？即是说我们能够认识颜色的这种颜色的作用呢，就以颜色的种子为因，然后呢才有颜色这样法的那个存在那种作用，明白吗？所以净生诸法，净生诸法即是诸法的那个生因，生的那个自体的那个功能，明白吗？这个就是作为医的第一个意思、即是说眼色就医眼色种子为医，耳色就医耳色种子为医，颜色以颜色种子为医，行不行？如是类推。第二呢，这个所谓什么增上的意思，增上就是那种助力、助令生起，助成一切生命诸法，这个所谓诸法的那个生起呢，不单只要有个诸法的那个主因，这个自种子，还要有什么那个助缘助力的，最主要的助力或者最重要的助力就是什么？那个阿赖耶识。因为呢佛教的理论道理呢说明什么？众生的生命呢、有生就有灭的，一切生命作用，一切有为法无常变化的，有生就有灭，即是有生一期生命呢，有生就有死的了。但是佛教认为呢，一期生命的死呢，不是这个众生的生命作用的那个完全消灭，不是这样的一回事，它只是一期生命的消失，它另一期的生命呢又会再现起的了，明白吗？那么怎样令到生死之后呢，生命都仍然能够呢起、有它的那种诸法作用的生起呢，咁就要靠咩？靠阿赖耶识呢嚟去摄藏诸法的那个种子啊。呢啲诸法的种子呢，我哋叫做潜能，潜伏的功能。虽然呢一期生命消失咗啦，但在他的生命里面，在这个众生的生命里面，仍然具备什么无量诸法的潜能因素的。没有这些潜能因素呢，现不起一个众生的那么特殊的那个根身，那么特殊的那个世界，乃至到那么特殊的他那种生命作用的。这些潜能呢，每个人不同的，每个众生不同的，这个所谓各有自因。佛教认为呢，每一个众生各有他自己呢所潜伏的那些诸法的自因。这些诸法的自因呢，不是源于个父母的，不是由个父母遗传而衍生出来的，是他自己呢 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呢本然存在的、啊、他 未有这期生命之前他已经有这些自恩的了、啊、这些自恩呢因为在他的生命里面有这种涉藏的力、啊、他能够涉藏着这些诸法种子的潜能令他不失的、啊、那有了这种助力呢这些诸法的自恩呢就加上其他的众缘例如我们今世做人我们呢有自己的那个自恩、啊、这个所谓不共的业不共他人的这种业力自恩、啊、但我们又要有什么父母的那个助力的、哦、这个一个增上的力明白吗、啊、这种不共的那种业力自恩呢这个就是个主恩父母的那个助力这个就是个助缘、啊、那因缘和合呢我们先有一期的那个人趣的那个果报自体可得的啊，咁呢一期一期嘅人趣嘅果报自体咧，与人不同嘅，同父母不同，同啲亲嘅兄弟姊妹不同嘅，佢系唯一独特嘅，因为咧喺佛教嘅道理里边就系、是。他有他自己的阿赖耶识作为那个什么那种涉藏的力。这种涉藏的力呢涉藏他自己特有的那种自恩功能。是不是所以阿赖耶识作为什么作为那个众生的、啊、一期一期生命生起的那个所依、啊。这个所依是就那个增上的助力来讲。不是那个直接亲生的那个主恩来讲。我们众生的生命呢不是由个阿赖耶识作为那个种子而去亲生出我们的根身世界一期的那个生命的字体不是这回事来的不是这个道理来的。我们根身有根身的字种子我们的那种心识的作用有心识作用的字种子主因的。阿赖耶识作为什么那个增上的助力来的。但没有它呢一切的诸法的那种潜能呢就随着我们一期上生的那个生命的死亡呢就应该完全消失的了、啊、但是因为每一个众生的生命里面都有他自己的这种涉藏的力保存着涉藏着他无始时来过去已有的那些自恩令到这些自恩呢不失因为不失有这个藏识去涉藏有了这种助力所以呢这些诸法的那种自恩种子呢能够什么它不会消失能够呢有它所需要的那种助力作为那个助缘都要靠什么靠那个藏识这种增上的力、啊、否则呢既无主因亦无助缘可言明白吗、啊、所以这个依字呢有两个意思一就作为种子的那个因、啊、因为生命的诸法各有自因为依的好像你种花那样啊、你种玫瑰花你要抌粒玫瑰花种子作为依据它先因缘和合它先怎么生出棵玫瑰花的嘛明白吗、啊、所以每一样东西呢以它自己的自种子为因它要依这种因它先能够生的、啊、另外还要有个阿赖耶识作为那个增上助力为依然之后先能够咩啊，令到一切种诸法种子不失，明白？啊，所以依有两个意思啦，一就为因， 净生诸法，这个就是种子来讲。个二者增上，助令生起，这个就是阿赖耶识。所以阿赖耶识就是什么？一切所知的那个依，这个依就是那个什么？增上助力，明白？啊，它是由彼持种生诸法故。为什么阿赖耶识作为那个一切法的那个增上的所依啊，增上力的所依啊，就是因为呢它能够摄藏摄持诸法的种子，令它不失，明白吗？啊，从而有这些诸法的种子，因缘和就生出诸法咯。啊，它比为根本依，所以这个阿赖耶识比就指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作为一切诸法的根本来源。啊，例如呢，你那个电脑啊，你要开着个电脑，你要去提取 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呢是之前呢做落的了。这个文件呢，啊，你要提取呢，就要在个电脑的记忆体里面呢提取回它出来。因为呢之前你做完之后呢你就删了机的了。你删机之前呢你就将它呢，啊，收入了那个电脑的记忆体那里。当你收了入去电脑的记忆体，你删了机呢，那些 data, 这个文件都不会消失的。嗯，啊，后时呢你开翻着个机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喺嗰度咧嚟提取翻佢出嚟，明白吗？啊，所以你嗰件文件嘅呈现咧，喺个电脑嘅荧幕呈现啊，以乜嘢为依啊？以嗰个电脑嘅记忆体为依啊，依住佢咪呈现翻佢出嚟咧？呢个所谓现咯，阿赖耶识一样。阿赖耶识咧摄藏诸法嘅种子，众缘和合就好似个电脑咁样呈现翻佢出嚟，呈现我哋嘅一期生命嘅有根身呢，这个身体，呈现呢个根身所住嘅嗰个世界。呢，这个根身就系我哋一期生命嘅正报主角。这个气世界就是这个正报主角所依住的地方作用，这个所谓依报。正报依报都依住那个阿赖耶识而得以呈现。阿赖耶识就是能变现出来的那个识，能变现的识。这个根身世界就是所变现的嗰樣嗰啲法啊，嗰啲東西啦，明白嗎？啊，所以咧，從咁嚟講，彼為根本依，彼就個阿賴耶識，能變根身等，能夠咧變現起根身世界，因為佢藏有根身世界嘅種子智因。呢啲種子智因咧，唔離開呢個識。依住呢个色嘅转变而呈现起我哋嘅根身世界，就好似你嘅电脑里面所摄藏嗰啲文件嘅呈现一样。当佢依住嗰个记忆体嘅作用，嗰种摄藏嘅作用，佢唔会消失。众缘和合，于是佢咪呈现翻佢嘅内容出嚟咯，明唔明啊？啊，呢个为之叫做能变根身等助生诸法故，就系呢个色嘅特殊嘅作用啦。啊，他说过一切法总以此色以为所依，所以每一个众生的生命里面一切的诸法，啊，他的真实的来源啊，不是来源于这个藏色之外的那个所谓客观世界，或者呢客观的物，并不如是。所有众生生命里面的诸法都是来源回自己什么主观主体的那个心识。 所以在大乘的佛经里面讲三界为心，万法为色啦。这个是说明什么？说明一切生命诸法的来源性，不是来源于客观性的作用的，是来源于自己主观的那个主体的已有的那种自因作用，明白意思吗？好了，至于这个阿赖耶识的那个体相啊，体相即是它的体质内容，它的名义啊，咁呢个咧喺下边第二份所知依份里边咧，我哋再详细去理解吓。咁呢个系第一相，第一种嘅殊胜殊胜语啊。下边第二种啦，啊呢个所谓三种自性啊，为所知相体，依他起自性，遍计所执自性，完成实自性。这三种自性、啊、三种自性就是一切法的那个什么那个自性，生命里面一切事事物物它的自性本身，可以从三个角度去理解这个所谓三种自性、啊、这个所谓所知的相啊，这个相呢，相即是所谓体相，体相即是它的自性啊，记住，自性即是它的本身啊。那只金戒指的体相是什么？那个足金戒指的体相是什么？那些24K 的金质，这个是它的体相，它的自性，它的体质啊。相为体相、啊、他是假实真妄一义有无等所知之相，就明所知相、啊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些法呢是假法来的，有些法呢是实法来的、啊啊、有些法呢是真实的，有些法呢是什么虚妄的、哎假法即是什么？无自种子的那些法，只是依住其他的东西呢而有的一个特殊的名称，没有它自己的那个所谓独特的功能性，没有它自己那个独特的那个体质的，是吧？这些为之叫所谓假法、啊啊、例如呢我们说什么、啊、老 啊, 啊你现在老人家一个了，在你的生命里面没有一样东西特性叫做老的，其实老是一种状况来的，明白吗、啊、当我们那个、身体啊这个所谓身心的那种作用一直在衰退的时候呢，就着这种情况我们呢立一给一个名称，这个叫老。这个老呢没有本身的独特的那种体质的。啊、你跟什么你跟那棵玫瑰花不同、哦。花有花的那个独特的体质的、哦。明白吗、啊、所以花是实的法来的、哦。确实有它自己的那个存在的那种功能性的、哦。这个叫做实的法、啊、假法和实法是相对而去讲的，知不知道、啊、当然这种实的法呢都不是说真实不变的法，而是说它有确实的那种体质作用的那种东西，知不知道、真实的呢这个为之叫做真、啊、永恒不变的这个叫真，这个是指什么？那些无为的法，这个叫真，对不对？虚妄的那些是有为的法，虚妄的，是不是、啊、我们这样去区分的、啊、好了， 不论佢系假嘅、实嘅、真嘅、妄嘅，啊，系同一定系别异嘅，系啊，或者系有嘅，系无嘅，都好啊。呢啲咧都作为咩啊？作为嗰个所知嘅相。咁即系话，所谓所知相啊，包括咩啊？假啊、实啊、真啊、妄啊、一啊、二啊、有啊、无啊等呢啲诸法，佢嘅嗰个体相，佢嘅自身，佢嘅自性，明啊？咁即是嗰三相咯。呢个所谓依他起、遍计执。啊，圆成实呢三种嘅自性，啊，呢三种就系我哋嘅嗰个一切所知嘅嗰个相啦，啊，咁所以假实真妄一二有无等所知之相就明所知相，啊，佢依他起等三种自性，诶，记得后边嗰页，啊，亦如后说，啊。咁详细去理解呢三字性咧，我哋去到所知相呢一份咧，我哋再理解吓。好啦，第三种殊性，殊性语啦，喺第六页第一行嗰度，佢话唯识性明入所知相体，入就是所谓正德。佢话呢三种字性啊，所知相就系嗰三字性，三字性就系嗰个所知嘅相，知唔知啊？咁呢三种自性，佢嘅嗰个相，佢嘅嗰种体性啊、体相啊，甚深嘅。甚深即系咩啊？唔系一般人可以认知嘅。纵使你系哲学家，你系科学家，你都唔能够咧直接把握到佢嘅嗰个体相本身，明唔明啊？啊！佛教咧唔系净系有嗰个所谓教同嗰个理啊，佛教仲要讲个行所证嘅果啊嘛，呢、这个果就系指佢嘅嗰个体证啊，所以佛教唔系一套哲学嚟嘅，记住。佛教又不是一般西方的所谓宗教，哲学呢就只是有教和理的而已，它不能实行的，它没有这种 实修的那种真正的方法，啊，更加不会有它的所谓果证，因为除佛之外世人是颠倒认识的，对不对？所以透过他的颠倒认识来去计执出来他的所谓教和理的而已，所以没有实践的那个正德的那回事的其实，但是佛教不同，佛教呢不是佛呢去幻想构想出来的一套哲理，而是佛亲身体验到人生本然存在的那种真理的本身，佛有这种如实的那种体证的真理和佛的那个认知是二一一二二的，刚才我们讲过佛的智慧就是能证的智，人生的本然的那个真理就是他所证的那个真，那个对象，啊，能证的智和所证的真能所不离的，明白吗？啊，所以 佛所说的那些佛法呢，其实即是等于佛所证的那个真理来的，不是佛所想出来的一套道理，是佛所证的那个真理，所以跟哲学家所谈的那些哲理不同的，哲学家没有体验的，其实是不是，啊， 亦也不是一般的所谓宗教的那种神权的那种主义说法，佛不主宰众生的，对不对？佛呢亦都不会审判众生，不会创造众生的，佛教不讲这套东西，佛只是讲出生命本然的真相真理。生命本然就苦的，有漏皆苦，佛如是地来去说的，这个所谓苦谛，明白吗？有漏生命确实是苦，佛就依住他所证的真理如实地来说，这个苦苦谛就是个果来的，这个果有它的来源因素的，这个叫集谛，这个就是那个苦的因。佛就如实去讲这个苦因，什么苦因构成什么苦果，佛就如实地来说的，没有加多也没有减少，明白吗？这个就是佛教的那种教义教理了。佛陀不是去审判我们，去主宰我们的那种言行啊，处罚我们的那种行为的那个主宰者，佛不是这回事，明白吗？各有自因，所以各受自果，佛就佛教就讲出这些道理的啫。你作这样的因，因缘和合，你会承受这样的果咯。这个果的来源不是因为他人呢来去强迫地赋予给你，并不如是，是你自己的知识如是如是去依因依缘呢 而呈现出个果的啫。所以佛教不是那个所谓西方的那种宗教性，佛教不讲创造的，各有自因，所以各受自果，明白吗？所以大家要理解这个意思，明白吗？所以呢，对于生命的那种这个所谓诸法的那个自性，佛教不是只是讲那套道理，佛呢还有这一种经历，他是过来人的，他能够呢依住种种的方法呢来去做一个实践，来去证入这三种的那个自性，证得他的那个真相，明白吗？所以佛教要讲这个入所之相，不是只是理解这三自相，我们还要什么？去证入它，亲身体验它，明白吗？所以有这第三部分那个殊胜语，这个所谓入所之相，它是入为正德，比三自性体相甚深，云何方能真实正德呢？就是要观这个唯识性，唯识性就是那个道理来的，那个理体来的，我们不理解这种道理，证入不到这种理体呢，没有这种证得呢，你没有办法呢认识人生的那个诸法的那个自性真相，明白吗？所以我们要去观这个唯识这种道理，证入这种唯识的性，那我们才能够呢真真正正所谓入所之相。所以入所之相呢就教我们怎样去作唯识观，对不对？依着这个唯识观来去呢作一个正观，去扫除我们对人生的那种误解，那种计执，第四个殊胜语就是比入因果。这个入就是刚才讲入所之相，我们要证入所之相，他所根据的因，他所得的那种果效是什么来的， 这个就是所谓六波罗蜜多，这个所谓六道，六道作为这个菩萨正入所知上所修的因所得的果所修的果所有的那种正德、啊、所以六波罗蜜多说明比入因果体了，圣解行地修家行时世间未净的波罗蜜多名比入因、啊、这个就是地前的、啊、当一个佛教徒他认识了佛法了，他发起了一个大的菩提心愿了，这个心愿呢就是一个什么一个愿景、啊、他有这个远的一个什么一个理想目标、啊，他想要达到的这个理想目标呢，就是去好像过去诸佛他所圆满正德的那个大菩提的那个佛的智慧，他有这种心愿，有这种理想目标，他要呢正德佛的智，即是所谓成佛。当一个 佛教徒他发起了这个大的菩提心愿呢，他就成为一个所谓发心的菩萨了，他有这个身份了，因为他有这个心愿了、啊、当他是一个发心的菩萨呢，他就要去学佛了，因为你只是发愿呢而不去学呢，你不能有进步的，你不能达成你那个理想目标的，是吧？所以发了心的菩萨他要真正地去学佛。那学佛呢就分为五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叫做知量慧的阶段。知量慧呢主要就是积集智慧福德的那种资粮，做一个准备怎样去真正实践学佛修行呢，那你就要去积集这些、啊、福智的资粮，准备好那个基础的那种、作用、啊、进而呢我们才可以呢真真正正呢所谓加行实践的，加行即是所谓实践，第一步就是资粮去预备 做一个准备的功夫，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去真正实践，因为有了个准备了，具备了那种资粮了，你就可以去实践了。但是呢在这两个阶段里面呢，你对于佛教的那些 佛法的道理、啊、只是有一种所谓圣解的心，好决定的一种认识理解而已，你未真正呢有那个真实的体验的、啊、这个阶段呢叫做圣解行地，地即是个根据，一个菩萨最初修学佛法，根据乜嘢嚟修学佛法嘅咧？就根据嗰个圣解心，对佛法嘅嗰个圣解认识，依住呢种圣解认识咧嚟去咩啊？作呢个修行，呢、这个所以叫做圣解行地。圣解行地就指知量慧加行慧，得唔得啊？咁喺圣解行地呢一个修行里边啊，修行嘅时候咧，啊，嗰啲菩萨咧，佢嘅嗰种生命作用咧，仍然系有漏性嘅啊。不过咧，佢依佛 所教呢，他而发起种种的善心，依住这些有漏的善心、善的心识，他来去什么？修行六道。仍然呢有漏的，有漏即是有烦恼的，有我执法执的，有贪有嗔有痴的。但是呢，他要依住这些佛法呢，他能够去降服那些烦恼，而生起那种善的心，明白吗？这样来去呢修学这六波罗蜜多。所以在圣解行地修家行的时候，大家看看讲义，世间未净的，他未清净的，因为他还是有漏的。清净是什么意思？无漏的意思。他未起那种无漏的心、无漏的智的，因为他还是圣解行地的知良位、家行位的那个修行来的，明白吗？所以他所修的六波罗蜜多呢，未清净的，有漏的仍然，行不行？但是这个呢，虽然是未净，但他可以作为比入的因，正入这个所知上的那个什么那种因素，明白吗？根据他根据这个知良位、家行位的这种有漏的善的心的收集，他作为那个根据渐渐他就在那里进步了，最后呢能够完全降服一切有漏的作用，从而呢他就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所谓见道位。见到位的时候呢，就真正起一个什么清净无漏的那种心智，它有这种这样的特殊的那种功能作用，它依住这种清净无漏的心智呢来去转修或者进修这个六道，因为六道未圆满，所以他要继续去进修的，明白吗？所以未见道之前世间未净的有漏，世间即是有漏的未清净的心，他所修的六波罗蜜多作为比入的因他是要由六道积集无边福德福智之量，然后呢方能实证这个唯识的真言观故，他故为比入的因即是说呢，他依住有漏的善心呢来去修行六道呢，他的那种福德、他的智慧先至能够真正圆满，有圆满的或者呢能够呢积集无边的这些福德智慧的功能作用呢，他先至有能力呢所谓实证，实证生命的那个真相真真正正呢正入那个三字这个三字性所以呢叫他做所谓比入的因他记得言观，言观即是什么那个波野字，一言行的时候这个叫言观，言观那个真如真理即是正入到这个初地，成为地上的菩萨地上的菩萨呢不断起那种清净无漏的那种智慧那种那些无漏的那种作用所以呢他的那个 六道的收集呢就转为清净，越来越清净，那种无漏性越来越强了，这个所谓转浮殊性，他由断我法二执，六道性行就成无漏故，这个 明之为比入的果了所以在这一份里面就讲什么，讲个菩萨呢他所修的六波罗蜜多了，明白吗？这个作为正入这个所知上的那种修行内容或者他的方法好了，登了初地呢，这个修行未圆满的，未能够成佛的，因为还有那些虚心的烦恼呢未断的所以呢地上的菩萨呢还要什么不断去进修，经历十个阶段，然后才圆满佛那个所谓法身的功德这个法身的功德呢就是那种自觉的功德，觉他的功德所以呢他要经历十个阶段来去自觉，来去觉他这个就是所谓比因果修的区别了。登了地的菩萨他要经历十地不同的那种六道的那种收集，来去令到他自己自觉圆满，觉他圆满，明白吗？所以菩萨十地名为比因果修的区别体。什么叫修呢？修即是索集，不断不断地来去实践去分集份份不同就名为区别了。每一次的收集都不同的，因为地上的菩萨不断升进的，每一次的定中的那个定位的收集呢，他的那种正德呢，那种能力作用都不同的，他所成就的那种功德都不同的，这个所谓份份不同他由十地中所行施等波罗蜜多辗转增胜前后差别。二地的菩萨他的功德呢殊胜过初地，三地的菩萨他所修得的功德胜过初二地，明白吗？地地地升进这个就是他的所谓因果修的差别了在这个因果修的差别里面呢他离不开戒的修、定的修、慧的修，所以呢在那个十地的因果修里面就分为戒、定、慧这三部分的那个不同的内容 的那种作用那种修法所以菩萨律仪说明此中增上戒体等者等就等埋什么这个增上的心增上的慧他说云此中者修差别中在个修差别里面在这个十地的修的差别当中这个叫此中在十地的那个修行当中这个叫此中修什么修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行不行所以云此中者修差别中的解他十地所修均为六道十地菩萨修来修去都是修六道的其实不过呢每一地所修的那种方法作用不同六道呢浮总摄为三学这个所谓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由戒为依，增长定故；由定为依，就增长慧故；由慧为依，就增上菩提，得大涅槃所以这三学呢，都叫做增上学，明白意思三学的体相呢，个内容呢，后面再去讲啦。他如是三学就是道的体性，道即是那个道帝， 菩萨所修的道谛就是修什么？修这三学咯，这个所谓行咯，境、行和果嘛，是吧？行就是那个道谛来的嘛，是吧？所以如是三学就是道的体性啦，佢修持三学就得两种果咯，依住个行就证得嗰个果啦，果就分为体用两边，体就系嗰个大涅槃，用就系嗰个大菩提，啊。咁大涅槃呢个叫做咩啊？彼果断，断即系断烦恼，一切烦恼熄灭呢个叫涅槃啊嘛。诶，大菩提呢种智用咧就佢嘅智嚟啦，彼果智呢个系个果嚟噶嘛？由修咩啊？由修嗰啲境。那些行所得的那个果嘛，这个叫彼果，彼果就是就个智来讲，这个所谓大菩提的智、啊、所以两种果啦，一者彼果断，而彼果断的那个体呢就是无住涅槃 大成特有的、断为断除烦恼所知二障种子，由断彼故清净直言，所以能证得那个大涅槃，生死涅槃驱不住故、二诸二乘住于涅槃，二乘的人即是声闻缘觉住在个无余涅槃、大乘的菩萨他成佛住在个无住涅槃、亦二凡夫住于生死，凡夫众生好像我们这样执着有个实的我实的法，不断生死轮回，这个叫住生死，佛不住在个生死，佛不会生死轮回，所以这个叫无住的涅槃。第二个果就是那个彼果智，彼果智就是什么？三种的佛身，自性身、受用身、变化身，这就是彼果的智。下面呢引无性菩萨的那个解释、他一自性身即是无垢无挂碍的那个智，这个就是所谓法身的义、法身就是刚才我们讲四智心品和他所证的真如，这个就是法身的义、这里呢留下次了，下面那些呢要解释这个彼果智同嗰个咩啊发生嘅嗰个区别啊，这个留翻下次吓、OK。